第28首挑拨离间者，穆罕默德与阿里，皮埃尔达梅迪奇纳，库里奥，莫斯卡德伊兰贝尔蒂，贝尔特朗德包恩。挑拨离间者，有谁能仅仅用不受约束的语言充分传达我眼下所见那鲜血淋淋、创伤累累的情景，哪怕把它说上几遍？任何语言肯定都无法说明这全部情景，因为我们的言辞和智力都不足以令我们理解这许多情形。倘若把所有那些曾在普利亚那备受命运捉弄的必争之地，因特洛伊人和长期战争而流血牺牲的人，正如李维所言不虚地写出的，那长期战争曾把掠夺的指环高高地堆积如山，与那些为抵御罗贝托·圭斯卡尔多的进犯而受重创的人，以及那些尸骨仍积聚在切普拉诺的人放到一起。在切普拉诺，每个普利亚人都在撒谎蒙骗，而就在那里，老阿拉尔多从塔利亚科佐附近大获全胜而围动干戈。不论这些人的肢体是怎样被刺穿还是被砍断，他们都无法与第九个恶囊的惨状相比相谈。穆罕默德与阿里，一个酒桶即使失掉了中板或侧板，也不如我所见的一个人那破损不堪。那人竟被劈成两半，从下巴一直劈到屁眼，大小肠悬挂在两腿之间，心肺肝脾全都暴露在外面，还有那令人作呕的袋子，他把吞咽下的食物都变成粪便。我凝目盯视他身上的一切，他则望着我，用双手把自己的胸膛扯开，说道：现在你看我是怎样把自己撕成两块，你看穆罕默德被割裂得多么厉害。在我面前，阿里正在边走边哭，他的面部从下巴到蓄发的前额被砍成两片。你在此处看到的所有其他人生前都是不和与分裂的制造者，因此他们都被砍成这般光景。这里有一个魔鬼跟在后面，他虐待我们是如此凶残。每逢我们把这痛苦的道路转上一圈，他就把犯有此类罪行的每一个人都剪劈两半，因为在重新走到他跟前之前，原有的伤口都已合拢愈全。可是你又是何人，竟在这石桥上目不转睛地观看？也许你是为了推迟前去受刑，尽管上面早已根据你的认罪而将苦刑判定。我的老师答道：既不是死神将他勾魂摄魄，也不是罪孽把他招来忍受折磨，而是已故的我为了使他对阴曹地府有充分的体验，必须带领他把地狱游遍，带领他到这下面转上一圈又一圈，这便是实情，正如我现在与你谈话一样，淑贞。 他们有100余人听到我的老师讲话，这时都在沟壑之内，停下步来，把我凝视。他们都惊奇万分，甚至忘记身受的酷刑。既然你或许不久就能重见天日，那么你如今就可以告诉多里奇诺修士，倘若他不愿很快就追随我来到这里，他就该设法囤积粮食，这样即使被大雪围困，也不至把胜利奉送给那个诺拉法人，否则那人也不会如此轻易取胜。穆罕默德对我说出这番话语，他已抬起一只脚准备调转身躯，说罢他便把脚放落在地，起步离去。皮埃尔·达梅迪奇纳。另一个人的喉咙被刺穿，他的鼻子也被切开，一直切到眉眼下面。他只有一只孤零零的耳朵，他一直与其他人一起惊奇地望着。他在其他人面前敞开他的喉管，那喉管一片赤红，鲜血四溅。他说道：“啊，不曾判罪的你呀，我曾在拉丁大地上见过你一面。倘若面貌的过分相似不至骗过我的双眼，你该记住皮埃尔·达梅迪奇纳，如果你一旦返回人间，重建那从维尔切利向下绵延到马尔卡波城堡的温馨平原，你该告诉法诺的那两位名人，即圭多大人还与安乔列洛，让他们晓得，倘若遇见并非徒劳，他们在卡托利亚将被扔出他们的船舶，并被装进袋里，淹死在海水。这正是出于一个狠毒暴君的背叛行为。奈图努斯在塞浦路斯与马略卡之间也从未见过这样滔天的罪行，这既不是海盗的行径，也不是阿尔格人的手段。那叛贼虽然只用一只眼睛观看，去控制着那片土地，而这里与我在一起的两个人，则宁愿从未见过这座城镇。那叛贼将会把那两位名人招来与他谈判，随即他会设法让他们不必向那佛卡拉的飓风祷告许愿。库利奥，我于是对他说：“你若愿意让我把你的消息带到世间，那么就请你指出并说明，那个见到米妮就感到伤心的究竟是何人？”这时他把一只手放到他的一个伙伴的腮下，并且打开那人的嘴巴喊道：“这便是你说的那个人，他不能说话，他曾被驱逐，也曾打消凯撒心中的疑虑，扬言什么一个人准备就绪，总是会因迟疑不决而一败涂地。”啊，库里奥喉咙里的舌头竟被切断，在我看来，他那神情是多么惊愕慌乱，而他当初进言时则又是如此大胆。莫斯卡德伊·兰贝尔蒂。有一个人，他的一只手和另一只手都被砍断，他在那昏暗的空气中举起两个残肢，这就是鲜血溅满了他的脸面，他在叫喊， 你也该记得莫斯卡吧，可怜的人呐，他曾说过把他干掉算了，这就给托斯坎纳人播下了灾难的种子。而我又给他加上了一句，这也使你的家族遭到灭亡。于是此人痛上加痛，便想一个人悲痛欲绝，精神失常，径自走向他方。贝尔特朗德·鲍恩。但是我却仍留在原地，望着那群鬼魂。我这时看见一个东西，光是把它讲出来，我也会感到十分恐慌，因为没有一点的证据来证明他的惨状。只是良心才使我感到心安理得，他是个良好的伴侣，使人得到保护，感到解脱，因为他使人自觉清白无过。我当时确实亲眼得见，如今也仿佛在眼前，那是一个无头的上身在行走，他行走的样子与那凄惨一群的其他人别无二致。他抓住被砍掉的脑袋的头发，像提着一盏灯笼似的摆动它。那脑袋盯住我们，说道：“哎呀！”他把自己当作自己的灯光，他们是两位一体，又是一分为二。只有那一位才知道如何才能这样。他径直来到桥头。这时他把那提着整个脑袋的手臂高高举起，为的是把他的话语贴近我们的耳机。他说道：“你这人依然在喘气，你是前来观看那些死人，那么你就看看这残酷的刑罚吧，看看是否有什么刑罚如这个刑罚一样严厉。既然你要把我的消息带去，你就该知道，我就是贝尔特朗德·鲍恩，就是那个向幼主进献恶毒谗言的人。我曾使他们父子相互反目，厄西多夫也不曾用如此险恶的挑拨手段理解亚龙与达卫的情感。正因为我把关系如此亲密的人分裂开来，可怜的人呐，我这躯干上的头脑才从其根部被两下分开。这样因果报应的法则从我身上也便可以观察出来。”